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做见证。传道，东源教会的执事负责人，大家平安。感谢主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东源教会，是我的亲家，然后可以来到这边做我的见证。还有晓得在座的不晓得有没有慕道朋友？哦，有啊，我感谢主啊！我想说，这最主要是说，跟慕道朋友见证我的故事这样子。哎，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我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德力就邀我要来这边做见证，可是我跟他讲说可能不行哎，因为我又诊断出第二个癌症，我二月份要开刀，不晓得能不能来。所以我跟他讲说二月我可能不行哦，那就跟我讲说那排五月好了。我说哈，要排五月，我不晓得能不能再上讲台哎，你这样排下去会不会以后会有问题啊？感谢主啊，今天还是能够来到东源教会跟大家做见证，还有可以看到哎，德恩还有圣维在东源教会结婚。然后今年二月又生了小福，还要感谢东源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爱心照顾。我曾经站在网路上看着东源教会的照片，里面有三个妈妈抱着一个小福，然后一个是抱着，然后一个拿着奶瓶，然后一个拿着电风扇在吹他。我觉得他真的是太幸福了，有东源教会这么多人来照顾他，甚至谢谢各位。好，今天我要讲的是我从第一次离癌的经过，因为我是在民国105年的时候，六月份的时候，我在车上，因为我本身是送货，然后在车上就无意中看着后视镜，就发现左侧脖子上怎么会有一个肿瘤，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它蛮肿的，我就想说，是不是没有睡好，还是怎么样？然后就想说到附近的诊所去看一下，然后医生也帮我看了一下，就说你这是肿瘤哈，是不晓得是不是发炎引起的，那你就开3天的那个消炎的给你吃吃看。结果3天吃完了药也没有消肿的现象，他就建议我说那你就到淡水马街去检查看看。那就到了淡水马街，医生看了一下就说现在我不能确定这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肿瘤，你就留下来切片之后，然后过一个礼拜然后再来看报告。然后就心情就很浮躁啦，这个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时候心情真的很低落，尤其是想说要是真的是不好的肿瘤的话，那就是癌症了。癌症听起来真的很可怕，而且真的是要医治它，真的是要需要神的带领，还有家人的带领，还有教会同工一起帮忙祷告，不然真的是很难应付。尤其是得过2次癌症的我，真的是心里真的是蛮难过的。这好，那我讲到说我们。就到检查完了之后，医生就看我说你这个没有消肿，就到马街检查之后，我就隔了一个礼拜，他医生跟我讲说你回来看报告。然后看报告的当天，医生就跟我讲说啊，你这个是恶性肿瘤，他没有讲癌症，我想说肿瘤就切掉就好了。他说不行哎，这个是癌症，你要留下来治疗，而且要经过电疗跟化疗。我想说哇，真的很可怕，那时候我都不晓得要怎么办，我心里想说哇，这下惨了，回去要怎么跟我老婆交代。然后医生就发了一张重大伤病卡给我，说你现在是一个病人了，而且是重大伤病，可是有个好处，你又来看病比较便宜。我觉得说啊，这有什么好的，我宁可不要啊，真是的。然后就回到家里，然后就跟家里面的人商量说，那我们是要在马街做呢， 还是再找别的医生再诊断看看，然后就跟家人一起跪下来祷告，然后心里也是真的是不晓得要说什么了。祷告完了之后，我想说，老婆就想说，社区里面有一个，住院的，在核心医院上班的小姐，她就打电话去问她，然后她就跟我讲说，你把那个所有的资料准备好，就是因为那天是星期五，隔天又是星期六，他们说礼拜六有上班，你就把那些资料全部都带来核心。那当天傍晚，他就帮我们把看哪一诊的医生，然后挂号，把医生的名字都告诉我们。然后隔天星期六，我想说星期六要去教会啊，干嘛去看医生呢？可是就是已经排定了，礼拜六就是你一定要去看。那我们想说第一次说想说没有去聚会，然后就去核心医院了。然后医生排到我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讲说，叫我嘴巴张开，然后用那个压舌板一压，他就看到左侧这边有一个肿大的肿瘤，他就说你这个已经3.5公分了，你要赶快决定要在马街做呢，还是要在核心医院。那我想说那就在核心医院吧。然后医生说啊，你这个肿瘤啊，就可能你做的时候加上化疗的话，你本身的体力会变差，所以我有一个礼拜的时间让你回去增胖，看你能不能增胖4公斤。因为那时候我是85，然后他说至少能够增胖到90公斤，这样才能够应付电疗还有化疗。我就想啊，要吃胖那么多啊，可是他跟我讲说，你这个流程做下来，电化疗做完了之后，至少会流失10-20公斤。结果真的没有错，我那时候做完了，做到后面的时候，3个月之后，我体重已经变成65了，我真的是瘦得不成人形。还有现在有比较胖一点，现在已经大了70几了，真的很感谢主。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们就来这边，因为那时候刚好6月份完，刚好7月份小孩子放暑假。我想说这样也是蛮好的，然后就说到核心医院。然后那时候去到医院的时候，第一次做化疗，就看到那个医护人员啊，穿了那个防护衣啊，帮我打那个化学药剂，就是化疗的药。他说那个药很毒，连护士小姐都很怕。结果这个药真的很毒，一打进去之后，头痛、头晕、咳嗽、全身无力，然后呕吐，然后就变得病恹恹的。那个药真的是很毒，然后明明知道它是不好的药，可是你还是要打。为什么？就是要救你一命而已。而且就是打进去，不管好的细胞还是坏的细胞，都一次解决，让你都一次解决，就让你没有那细胞就是分成，说不管你好的就一次解决，然后再以后再慢慢恢复这样子。然后到了第二次，就因为它一个化疗流程就一个礼拜，今天打过24小时你就可以回去了，然后再经过下一次，就下个礼拜回来再打第二次化疗。可是到了第二次化疗的时候，医生呢抽了血，检查了各样的身体器官，就告诉我说，你不能再化疗了，因为你所有的器官都已经衰竭了，包括肝脏、肾脏、白血球指数都不够了，因为化疗把这些东西都打坏了。虽然身体看起来很壮，可是医生检查的结果就说不行了，你不能做化疗了。而且跟我讲说，你这样做下去的话，你不是因为癌症死的，你是因为各种器官衰竭而死的。医生就说，那你只有做电疗，电疗要做35次，然后它是从有放射线的东西打到脖子上面来。打进去的时候，因为医生告诉我说这个不要开刀，再加上说因为这边有很多 比如说气管啊，还有很多神经都在这个地方，你要开刀的话是蛮危险的，就只能用电疗这种方法来做，而且是要做35次，然后剂量蛮高的。可是他打进去之后也是一样，到现在为止嗅觉变得很低，以前都会觉得说，哇，这个鸡腿好香啊，这个排骨好香啊，啊，这个肉可以大口一点吃都无所谓。可是现在不行了，因为连唾液腺也都打坏掉了，所以现在只能吃软饭了，吃流质的食物。不过感谢主，还是过得很好这样子。然后就到了，哎，对，太紧张了，一下子都到了。因为到了治疗一段时期，因为化疗没有做了，只有做电化疗，都伤害到你的气管，然后东西就吃不下，然后就想说，是不是可以回家了？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你现在体力比较弱，先不要回家。可是我想说，只是每天做化疗吃东西而已，还是决定说我要先回家看看。可是过了2天，因为都没有办法吃下去，所以说隔2天又回到医院，然后就拜托家人说，真的没办法了，因为水啊、食物一点都吃不下去，他把喉咙这边东西都打坏了，所以吞咽有困难。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你现在哈就没有办法吃东西的话，我就帮你装鼻胃管。那鼻胃管我去装的时候，医生就来，我帮你装鼻胃管，这个很简单，就把管子伸进去而已。结果呢，我跟老婆坐在那边，她连续试了2次，就鼻涕啊还有血啊就从口腔流出来。她跟我讲说，没办法，你这个喉咙里面已经溃烂了，鼻胃管插不进去了，你这样子的话我没有办法插了。那时候真的很就崩溃了，就抱着老婆在医务室就痛哭了，这个医生都没有办法了。在想说，那医生就跟我讲说，那没办法，你就照一个胃口好了。那照胃口就是说要开刀啦。可是我在想说，开刀真的是很麻烦的，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自己吃呢？然后又会想到说，因为那时候住院的时候，淡水教会有张传道就说，你用鼻胃管还是装胃口，照胃口的话把营养灌进去，那个是不够的，那个营养是不够的，只能保存你一点点的生命力。最好的话是不要做照胃口，还有用鼻胃管来进食这样子。那我们在想说，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也没办法吃啦。后来我们就在医院里面就跟家人商量说，到底要不要装鼻胃管。后来祷告完了之后，我们觉得说还是不要装好了。那一天我就老婆就找我们全家人，就在病床旁边，大家围着我祷告，然后大家就含着眼泪告诉我说，你要把这个桉树喝下去，你没有喝完的话我们就不会停止。那时候真的是因为喉咙已经受伤了，连水都没有办法喝，然后大家就围着我然后祷告，然后每个人就流着眼泪，就是我没有流眼泪。我想说，主耶稣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那我的家人在旁边为我祷告，我真的没有办法喝啊。后来我想说，主啊，求你救我，就拿了那个桉树然后一罐慢慢喝慢慢喝。后来就感谢主，从一罐喝到每天喝，一天喝10罐，真的很感谢主。因为医生说，那个卡路里你至少一天要喝10罐以上 才能保持你的体力。那时候我就想说，大家帮我祷告，然后我自己都不努力的话，那要怎么办呢？所以说感谢主，把那个每天的营养都有喝到了。还有在做化疗的期，做电疗的期间，因为会把脖子打得受伤，就会红肿发黑，然后脖子上面皮肤比较不好的人，他会有溃烂的情形。当我做完35次的时候，脖子都是黑色的，因为他那个打下去都把皮肤变得很糟很黑。然后有一次有个姐妹她来医院探望我，然后就说跟我讲，跟我老婆讲说，这些到底行不行啊？你看脖子黑成这样，又瘦成这样，到底能不能救得回来啊？他就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东西应该医生救你的话，应该是越做越好啊，越有精神啊。可是不是，当35次电疗做完的时候，整个人就更没有力气，更病恹恹的，然后脖子变得又黑，整个人都好像晒伤一样。还要感谢主，没有溃烂的伤口。后来因为我吃完的东西体力好一点的时候，我就想说，那已经很久没有洗澡了，我就想跟护士小姐说，那你今天要换针头了，那你有什么事要做吗？我就跟她讲说，那我能不能去洗一下澡？然后我想说可以的话，我就自己去洗一洗，赶快出来。后来我洗完了之后，出来了之后发现说，脖子上那个黑色的皮肤竟然全部脱落了。而且隔天那个教会那个姐妹又来看我，就说，哇，感谢主，金弟兄，你脖子上黑色的痕迹都不见了。我说对啊，感谢主，没有让我溃烂，而且能够保持伤口的干净，真的是感谢主。还有这个做完了之后已经可以回家了，然后就回家之后就想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慢慢等待后来要做就是3个月之后大检查，看看是不是有癌细胞还存在这样子。就在这个时候，因为体力比较弱，然后因为打化疗还有电疗，因为是很痛的，他就帮我打了吗啡，然后2个小时打一次，然后想说回到家之后，因为就没有继续打吗啡了，所以到家之后全身就不舒服，然后冒汗，整身都一直流汗，就不自主的流汗，然后每天要换很多衣服。后来就觉得说很不舒服，之后回家2天又发高烧，又被送回医院去了。然后回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就说，你这个情形我们也没遇过，因为那时候送到医院的时候又变成发冷，变得好冷了，就盖了3件棉被，还有再拿那个探照针来打。我跟护士小姐说，我还是好冷啊，请你再弄多热一点好了。可是这个时期过完了之后，一下子又变得很热了，我就说不要了不要了，我全身又在冒汗了。当他们医生也过来看啊，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他们说抽血啊，检查啊，他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检查不出来，说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他们也不太清楚。后来有一个实习医生啊，他就每天都在观察我，跟我讲说到底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就观察了好几天，然后后来他找到原因了，他就说你这个是吗啡间断症，因为你吃多太多吗啡了，就好像人家中毒一样，就好像那个毒瘾发作的人一样。就说我们很少遇过这个情形，他就说叫主治医生过来说叫我打一针试试看。后来就打了一针吗啡之后，我睡了好久，差不多那个之前的就觉得很舒服，睡了差不多超过了12个小时都没有醒过来这样子，因为 好像我很喜欢吗啡这个东西，因为打下去真的很舒服。后来经过医师的诊断之后，就说啊，那我们知道原因了，那就现在前就慢慢的帮你戒掉这个毒瘾。他说吗啡就是吃太多也不行这样子。感谢主，就这样子又遭遇了这些事情，然后流汗就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全部都排出来了。这也是主耶稣的照顾这样子。然后后来经过了快两个月的时候，因为想说一直都在家里也没有出去，到有一天觉得人很不舒服，因为喉咙发痒发痛，然后就跟家里面的人讲说我现在不舒服，他们说要送我去医院，可是我跟他讲说不用了，我们自己开车去就好，还要麻烦人家，真的很不好意思。然后就想说就跟老婆去开着车就到医院去了。然后到了医院的时候人蛮多的，可是因为我是临时插进去的，可是我一到医院的时候报到了之后，上个厕所还没上完，护士小姐就叫我进去了。她就说我怎么这么快，她说对，你先过来检查一下。后来他就用那个内视镜照我的喉咙里面，他就跟我讲说你这个喉咙里面的肺炎已经发炎了，你不会觉得不舒服吗？因为我们气管上面有一层薄膜，他们是说是肺炎，然后会把气管的一些东西会隔离，然后那是没有用，正常的时候它是像脖子像一般纸一样可是你这个已经发炎肿大了，就像水饺皮那么厚了，难道你都不会觉得不舒服吗？我说不会，因为我当初觉得说呼吸还很正常啊，还可以啊，没有什么不舒服啊。他就说你这个很危险，你要马上办住院，不然的话到时候出问题的话可能会很严重。后来到了办好住院，进到病房里面，医生还在帮我检查那个心脏问题的时候，就喉咙已经发不出声音了，他已经肿大说连气管然后声带他都压住了。那时候我老婆都吓死了，然后就说到时候这只能用笔的了，那声音都出不来了。还要感谢主要及时到了医院，那时候也觉得说还好不是在家里发生，要是说在家里发生的话，气管堵塞了，来得及送到医院去吗？还坚持自己开车，真的是很为难家人这样子。要感谢主，还到了医院才解决了这个情形。然后到了结束医治的时候，就回到家了。那时候已经快要灵恩会了，我在想说。灵恩会我要不要去参加呢？那想说教会离教会这么近啊，可是那时候身体很虚弱，还是没有办法说像正常人这样走来走去还有活动自如。在想说那我是不是要先礼拜六的时候，我在想说我要不要去教会，后来就想说那我先跪下来祷告了。我祷告的时候就一直流汗，我就向主耶稣想说我想去教会，因为好久没去教会，我才突然想到要去教会。那时候就想到说约伯他竟然从头到脚底都长了脓疮，然后他还是相信有神，我只不过是癌症而已，身体也没有受伤，就离到教会只有两三步路而已，就差不多不到一分钟就到了，我为什么不能去呢？然后我就想说那我祷告完了之后，我就觉得说有一股心想要去教会，那感谢主让我有那个力气穿好衣服，然后就走到教会去了。然后我到教会去的时候我不敢让我老婆知道，我想说去到那边会不会有问题啊。后来有人告诉他说你老公来教会了，他也吓了一跳。我就想说还好 感谢主，我已经到教会了，后来也能够参加隔天灵恩会的聚会，真的很感谢主。然后我做完了，就到九月份的时候，除了做了35次电疗，然后化疗也没做了，然后医生就说：“那你要来做检查啦，但有没有把这个癌症给消灭掉？”然后我们就做了全身检查之后，到了医院，医生就在想说，告诉我们说，癌症不一定可以消除掉，可能还有，还是可能转移了，还是要开刀才可以全部把它拿掉。那时候我们在想说，主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让我们觉得说还要再经过一次吗？真的是蛮难的。然后我跟老婆就想说，那我们就靠主吧，不然也没什么办法啦。后来我们就时间到了，我们就到核心医院去听报告。然后到了诊间的时候，那个医生就来了，他就说：“感谢主啊，俊杰，你的神医治了你。”因为那个医生，他核心的医生是跟杨执事以前是同事，他自称他是名流的小杨，目前有到过教会，可是他有些关系不能来信主这样子。他也知道说我们是基督徒这样子，他就说：“感谢主啊，你那个照片，就是说切片还是检查的结果，那个都已经清干净了。哦，他也跟我讲说，你真的是你的神救了你啊，你真的要感谢。那医生都把这件事归荣耀给神，都觉得说，连没有信主的人，他就可以说是不是他本身医治了我，而是主耶稣神医治了我，真的是感谢主。然后在这个时候，神告诉我，他没有把我放弃掉，反而跟我讲，没有放弃了我，让我继续留下来，才可以在这里跟各位做见证。然后我想念一段我很喜欢的诗歌，就是我当初在生病的期间，我刚才跟传道讲说我喜欢58首，因为每次在那种心里软弱的时候，还是说痛苦的时候，就想到耶稣领我。每次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眼泪就不自主的流下来了，然后告诉我说：“哎，感谢主，你还活着，你可以看到你的女儿结婚，然后小孩子小胡在东园教会受洗，然后归入主的名下。”真的很感谢主。然后这首歌的是这样子写的：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的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因为圣经告诉我。感谢主，愿一切的荣耀归于天上的神。阿们。
感谢主耶稣的带领，我们今天能够听到进基业弟兄他娓娓的到来，他从105年发现这个肿瘤之后 在这个医治的过程啊，一直到现在哈啊，刚刚我有跟他讲哈，因为他在今年初二月的时候啊，也刚好也有住院开刀哈啊，因为也是在和信嘛哈啊，本来传道跟我们东元教会的访问人员哦，啊要去探访啊，因为刚好那时候他的女儿哈啊肾癌啊生孩子嘛，哦啊在马偕医院啊，所以我们有去探访啊，探访的时候知道他在住院啊，我们本来也要再去探访啊，但是因为住院哈都比较软弱啊，刚好今年二月哈，也就是我们的武汉肺炎这个疫情哦啊慢慢有在升温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到医院去探访啊，这段期间都比较困难啊，因为有一些医院都非常的严格啊来做这些把关啊，所以啊我们最近也有在报告啊，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住院啊，其实我们都非常的要去关心啊，但是因为医院的一些规定啊，疫情的一些规定啊，所以我们只能在祷告当中为他们代祷。就好像我最近讲到有提到我们的爱爱院我们的关怀也大概从二月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再到那边去关怀那边爱爱院也有我们的信徒还有一些慕道朋友每次我们去做关怀的时候他们都很乐意的与我们一起聚会敬拜神所以我们也都是非常的关心但是因为疫情所以真的我们也要不断的祷告了能够让我们更加的体会我们刚刚从敬弟兄的见证当中可以做一个思考这个思考就告诉我们说在他的见证里面当然我们刚刚在听的时候都非常的轻松了其实他是非常的苦痛我们没有经历的大概不知道但是经历过的我们可以从当中可以去体会所以从这个如果以信仰的角度我们常常在讲我们常常在讲到信仰的时候因为感谢神我们今天夜步道还是有慕道朋友来参加我们也常常在讲信仰一定是要靠体验然后科学一定要靠实验说信仰的体验就好像我们生病一样敬弟兄生病他道出神给他的恩典当时他的家人淡水教会怎样的来关心他我们都听到他的见证这就是他的体验我们今天听的人我们只是听一听我们的体验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讲说信仰要靠我们的体验当然我们听到这个见证并不是说在我们的信仰上我们也都好像他一样生病然后经历很多不是乃是说让我们从这个见证里面我们可以去体会体会说我们要怎样的在一生当中体会到神带领我们所以他刚刚有在见证分享说他喜欢58首的这首诗歌耶稣领我我就马上想到等一下我们要唱的442首的这首诗歌442首这首诗歌也跟神引领我们有很密切的关系这首诗歌告诉我们神一路引领我们每一个信主我们有这种信仰体验我们一定可以体会到神一路引领我们但是神的旨意神用的方式我们可能神给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在早上的见证分享当中我们就提到保罗为什么会在哥林多前书12章跟14章谈到神给我们的恩赐就好像我们身上的肢体一样所以我们从见证当中也可以知道我们身上的肢体我们某一个部分有肿瘤了有生病了我们就要赶快把它医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相信神会一路引领我们会带领我们非常的奇妙在教会里面我们这样的见证真的是非常的多 但是当我们在体会神一路引领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真的我们要知道神的作为。为什么会在这个弟兄、这个姐妹的身上遇到这样的事情？神有他美好的作为、神让这些作为让我们临到的时候，其实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听到这样见证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得到更多的造就与帮助，在我们的信仰道路当中可以得到更大的帮助、所以在见证当中他讲一句话，家人都为他不断的代祷，然后他自己要怎样，要努力、努力、我们也都很清楚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主耶稣说天国是努力的人才能够得到、所以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我们就是要努力，在天国的路上我们要努力，虽然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神也没有应许天色常蓝、我们也会面对像最近因为下大雨、但是我们早上也有提到这个下大雨对我们现在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因为疫情需要很多用水来洗手，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感谢神。这个时候所以这个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下大雨，好像、风雨非常的大，但是其实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这是一个及时雨、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很奇妙的事情，很奇妙的道理，我们要去思考。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要努力来奔跑天国道路，神可能给我们每一个人、包括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遭遇，给我们所遇到的人或是其他的一些事情，我们要感谢神，神都一路的在带领我们，所以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我们努力之后，我们就相信神一定会带领我们、不但这样，当我们看到很多人、家人来为我们祷告、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也要祷告、但是当我们祷告、我们最近都分享到使徒行传里面、早上的道理也是分享使徒行传，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我们会感觉很稀奇、他们就是从祷告开始，但是祷告之后教会建立，反而遇到的逼迫更多、所以我们给每一个慕道朋友做一个思考，我们现在要来查考道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信主了，我们都有祷告、甚至教会圣工也发展，我们的信仰也非常的坚固，但是一样的我们会遇到面对很多的事情， 有些会有病痛，因为神给每个人的考验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事情、原来就是神在带领我们有一个目标，有一个追求、所以我们讲说彼得他就是要得到荣耀的冠冕，保罗就是要得到公义的冠冕，他有一个追求、我们相信说神一样的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真的给我们很大的帮助，然后再 加上聚会、因为近弟兄家我知道就是在我们淡水教会旁边那栋大楼了、真的很近，真的走路从他们家的电梯下来走到教会大概一分钟就到了，但是一个生病的人、你不要说一分钟了、真的有时候三十秒钟他就很困难，但是为什么能够到教会里面参加聚会敬拜神、参加、教会里面的聚会呢、那就是因为感谢神，这是我们信仰的部分、我们信仰的部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还能够这样的聚集来敬拜神，包括我们的月步道，今年度大概、我们也有一段时间、大概从一月份之后我们也有一段时间都没有月步道了、因为真的、我们连聚会部分的教会都要分流，有些教会只能用视讯的，但是我们东源教会真的很感谢神、所以可能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住家离教会比较远，但是我们想到、我们要来敬拜神来聚会是我们的信仰的部分的时候，所以我们更应该要珍惜， 更应该要看重，更应该要从心里面来感谢神，说我今天还有这个气力，这个溃烂了，我今天还有这个气力，我还可以来这个敬拜神。真的我们看起来好像听的都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如果真的你有这样的体验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就好像我们因为有一些人因为疫情关系需要隔离，所以很想来聚会，但是制度是这样，你说怎么办？那是没有话讲的。但是我们的内心呢，真的是非常的渴望啊！在这个渴望当中，我们就想到诗篇里面大卫作诗这样的告诉我们：人对我说，我们往神的殿去，我就欢喜。人家对他说，我们要去神的殿，我们要去敬拜神，我就非常的欢喜。所以也因为欢喜，也因为他看重聚会，就让我们想到在箴言十七章里面告诉我们，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我们今天大概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的明白，但是真的我们会喜乐吗？就好像我们在讲彼得保罗他们传福音遇到这么多的挑战跟困难，为什么他们还秉持着初衷，秉持着神呼召他们的时候，一直到最后他们一样的为主传福音？因为这个当中真的是靠主喜乐，这个当中真的是信主全家喜乐，这个当中一定有他属灵的喜乐，所以他们才会全力以赴，他们才会致死这个忠心。所以我们从这些圣经的人物以及我们所听的这些见证当中，真的使我们可以再次的思考聚会跟祷告。虽然我们听起来好像这个就是教会常常在讲的讲台的信息，传道常常这样的勉励，但是真的对我们的信仰很大的帮助。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现在的疫情的时候，这两件事情就是祷告聚会，我们不要忽略掉。当我们能够这样的来持守的时候，你就会能够体会，更体会说神真的一路在带领我们，能够让我们来明白。我们一起来唱442首神一路引领。
Oh,
刚刚所唱的442首这首诗歌的副歌，啊，我们好像渡过江河，啊，这个江河有时候非常的平顺，啊，但是有时候也非常的急流，啊，但是我们都能够平安的渡过，啊，因为神一路带领着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经过好像烈火一样，啊，在三月底的时候，啊，四月底了，对不起，在四月底的时候，啊，我们安康教会，有福音茶会，啊，其实他们是布道会当中，啊，所安排的一个福音茶会，啊，我们，福音茶会是请我们乌来祈祷所的教牧，哦，李志强弟兄来做见证，啊，他本身是在消防队工作，哦，所以他的工作就是，消防救火，啊，他的工作很多人看起来，尤其是在乌来地区，哦，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好像很轻松，哦，其实是非常的辛苦，真的他们很多次都好像是从水里从火里，哦，啊，这样的去救人，从水里跟火里当中这样的经过，啊，当他那天见证的时候，见证完了，刚，啊，好我们台北市也因为一件火灾，啊，死掉了6个人，啊，所以台北市当然跟新北市，因为乌来是新北市，哦，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当我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想到感谢神，我们的信徒神这样的看顾，哦，神的看顾真的是经过火里经过水里，让他能够很深的体会，更重要的，哦，他在见证当中也有提到，哦，啊，如果我们东源教会有机会可以请啊，这个李志强弟兄，哦，或许我们以前有请过，哦，来做见证他自己的工作亲身的体验，啊，我们一般人只是看到说，啊，他们的工作怎样，但是因为他是亲身的体验，他非常的清楚，哦，真的是神在带领着他，一路引领着他，让他能够平安，哦，一直到现在，因为他工作也是相当的危险，哦，但是感谢神，哦，神带领着他，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忧伤的时候，神却用诗歌来安慰我们，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能够向神祷告得到安慰，我们能够用诗歌，诗歌里面有很多的歌词，啊，包括诗歌里面的这些作者他们当时在写这些诗歌的时候，其实本身就是很大的造就，啊，很大的造就，啊，所以我们看到诗歌可以安慰我们，尤其我们面对忧伤的时候，哦，我们再讲一次，因为神给每个人的功课，神给每个人所遭遇的，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但是每一首诗歌都是给我们最好最大的安慰，哦，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知道说感谢神，啊，更重要是怎样，无论日夜，哦，无论日夜，无论什么时候，时时刻刻，哦，昏昏渺渺，日日夜夜，真的神都在带领我们，一路的引导我们，哦，因为小弟以前还没有当传道的时候我是船员，啊，所以我对这首诗歌，啊，当然以前没有了，哦啊，后来有这首诗歌以后，我在思想以前我的工作，啊，真的体会到神日日夜夜，哦，无论日夜神都在带领我们，如果不是神的带领，其实跑船是真的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闽南话，因为我们东源比较喜欢人喜欢听闽南话，怕船跑马三分命，是非常的辛苦，所以敬弟兄他说他以前是开车的，开车就是以前的跑马招马，非常的辛苦，这些交通人员非常的辛苦，所以三分命而已，哦，但是感谢神，神的照顾让他能够平安，让他能够与大家一起来分享跟见证，啊，所以借着敬弟兄的见证，啊，让我们在信仰上再次得到造就，啊，也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信仰的体验，啊，现在我们就要来祷告，哦，祷告我们要求圣灵，哦，我们可以到前面来祷告，哦，因为我们从上个礼拜就开始恢复有按手祷告，哦，我们应该， 更加的要把握。刚刚也有提到我们的聚会，我们的祷告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看重，如果我们还没有得到圣灵，我们就更加的要来祷告求圣灵。我们再讲使徒行传，因为看早祷会都是在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从第四章，他们为了传福音被抓到公会，被拘留起来，被恐吓，但是圣经有一句话出现，他们被圣灵充满，就大有胆量起来见证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所以不是只有祈祷等候祷告之后，就是要圣灵充满。所以我们还没有得到圣灵的，我们要求圣灵，我们已经得到圣灵的，我们要走信仰的道路，走人生的道路，我们可能会遇到种种的一些困难跟挑战，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聚会敬拜神，我们要借着诗歌能够让我们得到安慰。所以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求圣灵充满再来我们也是这个为了教会的圣功来祷告也为了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疫情来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为这个红要补下洪英，这个施英俊弟兄啊，施英俊兄弟哈，我们为他代祷；还有许明言弟兄哈，我们为他代祷。另外我们敬爱的黄孟年弟兄哈，他已经安息，我们为他的家属来祷告。现在我们要来祷告的哈，就请要来求圣灵的哈，求平安的，我们就到前面来。我们的长职传道会帮我们按手祷告如果我们不方便跪着我们可以坐在第一排现在就一起同心跪下来祷告。